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第二十集。
张雷、刘小飞四个人提着橡皮艇蹒跚地到了终点，丢掉橡皮艇奔向下一个目标。雷克明站在岸边冷冷地看着他们，旁边的裁判在打分。张雷拉起一个摔倒的队员，
快到了，准备过雷区。
四个人都是嘴唇发紫，长期不能摄取热量造成浑身都跟在冰窖里差不多。雷克明看着他们奔向密林，眼睛转向下一组队员。
朝阳逐渐在群山之间升起，刘参谋长的眼睛注视着终点的位置。终点已经围了几十个官兵，还有两个救护队都在拿着担架准备着。何志军站在终点线上，身边是面无表情的雷克明。第一个小组的四个身影在山路上出现了，陈勇背着两支步枪，林瑞背着一个背囊，扛着一个背囊，董强拉着脚崴上的田小牛，跟在两人的后面进行最后的冲刺。军靴踩在泥泞的地上，田小牛摔了一跤，带倒了董强。林瑞回身拉董强，精疲力竭的也被带倒了。他们都已经进入了最疲劳的状态，这个时候倒下了，真的很难再站起来。四个人呼哧带喘的结伴而行，爬到了终点。
第二个小组出现了，张雷和刘小飞等四个学员蹒跚地跑向终点。路过陈勇他们的时候，张雷的脚步慢了，停下来回了回头。陈勇睁着血红的眼睛看着他。
张雷，走！
张雷伸出右手，
这是比赛，走！
张雷不说话了，跟着前面的三个队友走了。突破终点以后，四个学员都栽倒了，官兵们蜂拥上来扶他们坐起来，拿矿泉水浇着他们的头顶和脸。救护队撕开他们的军装，给他们听心跳、量血压。救护车鸣笛开进来，四个担架抬走了他们。看着已经彻底累垮的部下，刘参谋长心疼地低下头，又抬起来，目光坚毅。
坚持，坚持，二，坚持，一，二，一。
距离终点线越来越近，
坚持，坚持！
四个人几乎是同时爬过终点线，彻底晕倒了。大家蜂拥上来抬起他们，送上救护车。雷克明冷峻地看着他们，接过裁判递来的分数表。何志军的腮帮子抖动，眼圈红了。
好啊，都是好样的。 我只要八个，已经有答案了。
那你干嘛还要二十个去海南集训呢？
中国乒乓球为什么在世界上所向无敌？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行当，陪练。
何志军看着后面拼命跌跌撞撞接近终点的队员，有的栽倒了，但是又撑着枪爬起来，却又栽倒了，被队友拖着甚至是架着往终点跑。他低下头再抬起来，是炯炯有神的目光。
传我的话，通知各个部队，所有参加集训的队员，别管所在部队多忙，今年统统可以休假探亲。
刘参谋长在何志军、雷克明的陪同下视察了集训基地，并且亲自探望了还在病床上休息的集训队员。面对着那些无望参加最后选拔的队员的泪水，刘参谋长也是黯然神伤。他走出了大帐篷，突然问雷克明：
最后的名单定了没有？哦，已经定了。都是谁啊？
雷克明汇报了一下名字，听到有张雷，刘永军放心了。最后去海南集训的名单宣布了，四十个穿着崭新迷彩服的队员在聆听一个少校高声地念着这二十个幸运儿。被念到名字的人没有沾沾自喜，没有念到名字的却已经忍不住流下了硬汉的眼泪。田小牛张大了嘴，一直到念到他的名字他才醒悟过来。
真的，我可以参加最后的选拔了。
董强拉了拉他，
我参加最后的选拔了。
眼泪哗啦啦的从他的脸上滑过，田小牛哭着跪下：
我参加最后的选拔了。
有的入选的战士也开始流泪，这两个多月他们吃的苦太多了，这种随时会被淘汰的巨大心理压力已经超过了对他们身体超负荷训练的压力。在最后一轮的体检当中，居然有四个因为心脏出了问题而被淘汰。雷克明没有表情，只是举手敬礼。何志军举起右手，刘参谋长也举起了右手。
无论你们最后有几个人出国参加比赛，你们都是勇士。
在场的教官们和担任辅助工作的官兵都举手敬礼。这种艰难的训练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出国参加比赛的战士会成为军内外的明星，而其余的被淘汰的战士将永远不被人知晓，也没有人会问他们曾经付出过怎样巨大的努力。
敬礼！
随着陈勇的喊声，剩下的二十名集训队员站成两排，对远去的卡车敬礼。卡车带走了二十个被淘汰的战士，他们脸上已经没有眼泪，只有军人的刚毅。他们举起右手，和幸运儿们还礼，真诚地祝福自己的战友。明天集训队将会移师海南，在酷似爱沙尼亚的地形地貌环境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一片忙乱之中，张雷已经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大背囊放在卡车上。
张雷
到。
张雷回过头看见穿着运动服的刘参谋长。
怎么样，陪我去跑跑步？
张雷看看远处在指挥搬家的雷克明，刘参谋长笑了。
每天晚饭前啊，跟战士跑步是我的习惯，我跟老雷说过了。
张雷就穿着迷彩服跟刘参谋长去跑步，后面跟着宋秘书和两个战士，不过距离都很远。在湖边的柏油公路上， 张雷小心地跟在刘参谋长身侧稍后一点，刘参谋长跑得很专心，呼吸均匀，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
老了，老了，老了，走几步。
张雷就减慢速度。
我跟你年龄一样的时候啊，是全师的武功里第一。哈，现在啊，不行了，老了。我的公务员都比我强啊。
首长是老当益壮。
哦，哼，你这不是很会说话吗？哼，谁说你不近人情了？
哼，首长，您是高级将领，还是 A 军区的作战领导，我尊重你。而且，如果不会说话，在部队里是没法混的。
哎呦，真没想到啊，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首长，我希望和你一样，成为一个职业军人。我在军队长大，我并不是不知道军队的游戏规则，只是如果超越这个游戏规则，我也不会奉陪。
嗯，那就说明你知道我来找你的目的。
好，我不知道。刘参谋长的威名我早就听过，南疆保卫战战场上的一员猛将，我相信这样的猛将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会给一个晚辈出一个完不成的难题。
哈哈哈，不简单啊。先给我架起来，然后我就没法说别的，对吧？
首长，我是雕虫小技而已。
说得不错，我不可能给你出难题，更不可能命令你去做和军队无关的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军区参谋长，是一个普通的丈夫，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张雷看着他没有说话。
张雷啊，我找你有两件事。这第一，我替萧琴向你道歉。
首长，不需要。
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他了，并且让他现在闭门思过。如果需要，我会让他当面给你道歉的。
谢首长，真的不需要。
这第二，我要替我的女儿求个情。
刘永军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
我不希望你承诺什么，芳芳是个什么样的女孩你也应该了解，我只是作为一个父亲来替她求情。萧琴的错不等于她的错，你还和她做朋友好吗？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不过我绝对没有命令你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考虑一下。芳芳从小在干部家庭长大，没遇到过什么挫折，但是也没有更多的朋友，更不要说异性的朋友。作为一个父亲，我只是希望她可以健康的成长，不强求什么。如果还有做普通朋友的机会，不要拒绝他好吗？
好，
这就好。明天你们去海南，如果你有出国参赛的机会，回国以后我请你吃饭。啊，不是作为军区参谋长，是作为一个朋友的父亲。张雷啊，你可以接受我的邀请吗？
张雷想了想，看着诚恳的刘永军。
嗯，
好，走吧，我们往回跑吧。
张雷跟着刘永军往回跑去，宋秘书和那两个战士还是远远地跟着。
大海掀起了温柔的波涛，拍击着美丽的沙滩。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穿着海魂衫和迷彩裤，喊着整齐的番号跑过。远处，海军舰艇在入港。椰林之间，搭着树顶小小的帐篷，旁边站着穿迷彩服的武装士兵，居然是陆军军衔。他们的臂章上面，是一个猛虎的虎头。上面是一圈细密的黑体字 A 军区埃尔纳突击集训。在帐篷里面，
正在宣布最后出战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的名单。
陈勇
到，
林瑞
到，
张磊
到，
刘小飞
到，
董强
到，
七个人站在前面站成了一排。可是何志军偏偏在这个时候喝了口水，底下的战士们都睁大着眼睛看着他。何志军喝完水，看着名单，
啊，最后一个。
他居然又喝了口水。
哎，田小牛。
田小牛的眼睛绝对是直了，张大嘴看着何志军。
干嘛呀？你不去，换人了啊！
到。
他跟做梦一样晕晕乎乎地跑步上前，雷克明把狼头比赛袖标给他别上。田小牛看着自己的袖标，脸上回过神色来，站直了，喜不自胜。何志军大手一挥，
你们八个三天后出征埃尔纳。
八个战士站得很直，底下的战士在拼命地鼓掌。
沙滩上，集训队员和海军陆战队的虎鲨两栖侦察队的最后一场沙滩足球赛在激烈进行。最后一个月的集训，虎鲨侦察队没少和他们打交道，追得这帮陆军的小子满丛林乱跑。何志军在旁边和虎鲨的队长说着话，雷克明在场上吹裁判，政委和两个穿便装的人信步走过来，远远站住。一个海军士兵跑步过来，举手报告：“
报告，基地政委要陆军的一个同志过去。”“
怎么了？我们的小子惹祸了？”“
哦，不是，政委说有熟人要见他。”“
啊，谁呀？”“
林瑞。”“
哦，林瑞
到。”“
何副部长，有什么指示？”“
你现在把军装穿上，基地政委要见你。”“
啊，见我？”“
哎，你在海南有亲戚啊？”“
没有啊，我家都是北方的，黄河以南就没有亲戚了。”“
哦，先去吧。”“
是。”
林瑞戴上了奔尼帽，穿好军靴，跟着海军战士跑步过去了。政委是海军少将，他笑眯眯地看着他过来。“
啊，你叫林瑞？”“
是。”“
哈，有个朋友要见你，你们聊，我还要开会啊。”
政委转身便走了。林瑞看着那两个穿便装的人，一个是个中年男人，他从来也没见过，另外一个是戴着墨西哥风格的草帽和大墨镜，穿着花裙子的女孩。林瑞仔细地看着花裙子女孩，笑了，摘下墨镜。“
怎么不认识了？”“
徐杰。”你你怎么跑海南来了？”“
怎么，海南我不能来呀？我在海南有业务，刚刚到就听说你们军区特种兵骨干集训，准备出征阿尔纳国际侦察兵比赛，我就来看看，看看你这个当年的养猪兵是不是也有资格参加集训呢。”“
这是军事机密啊，我们来海南都不对外说的，你怎么会知道？”“
嗨，又不是打仗，那么紧张干什么？我爸爸和海南军方关系很熟的，所以我就知道了。”“
小徐啊。”“
哎，
我去那边车上等你。”“
嗯。”
中年男人转身的时候看看林瑞。“
哦，你就是那个养猪的小逃兵啊，我们小徐可是很惦记你啊。”“
哎呀，去去去去，你赶紧上车上去吧。”“嗯。”“
你送我的书我都看完了。”“
啊，不是吧，我琢磨着你怎么着也得看好几年呢。”“
我没那么傻吧，不是吗？”“
怎么样，被淘汰了？”“
嗨，哪能呢，我入选了。”“
啊，真的？”哎，
徐杰一摘墨西哥草帽，抱住林瑞狠狠地亲了一口。“
你太棒了。”
林瑞吓了一跳，徐杰松开他，看他的傻样子。“
不至于吧，我说解放军同志，我好像也没冒犯你吧。”“
这是在部队。”
海军的同志们都看着呢。
徐杰看看周围好奇的海军水兵，他笑了。
哎，别忘了，这可是在热带。
徐杰说完，拉起林瑞就跑。林瑞只好硬着头皮跟他跑进了树林。他不光手心出汗了，全身都在出汗。
哎，快走啊！哎，你别以为我怎么你啊，我只是觉得呀，你确实很棒。
那你在国外跟好多人都这样吗？
啊，
徐杰被问得愣住了，随即他也笑了。
哎呦，你快把我给笑死了。哎，看不出来呀，你人不大，想的可不少啊。哎，你给我听好了，我严肃地告诉你，不是。
那你怎么对我这样？
嗨，因为你是我弟弟呀。
啊，我可没说你是我姐姐啊。
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的。哎，书看完了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莎士比亚太伟大，太优美了，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哟，瞧你还一套一套的。好啊，那给我背诵一段，看看你成绩如何。来吧。
林瑞想了想，开始背诵。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讥笑别人身上的伤痕。
不错，继续。
那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
徐杰惊奇地发现，林瑞对剧本上台词的朗诵也十分的投入。徐杰渐渐地也被感染了，情不自禁地投入进去。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
林瑞的嘴唇已经覆盖住徐杰的嘴唇。
啊，剧本没这个。
林瑞松开他，火辣辣地看着他的眼睛。
我是这场戏的导演，如果需要，导演可以对剧本进行修改。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